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但病痛来了如何招架？养生潮流五花八门，到底哪些科学有效？纽约健康365节目为你遍访华人医生，揭秘真正的健康之道。纽约健康365节目由 KAPA Foundation 亚美医协慈善基金会制作，这里集合着1400多位医师会员，涵盖70多个专科，他们为纽约市约50万民众提供医疗服务。纽约健康365，从此刻开始，健康不难懂，名医在耳边。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纽约健康365节目。近年来呢，我们看到不少医学专家都在警示公众，说大肠癌正在呈现出明显的年轻化趋势。我们看到，根据英国外科杂志2024年刊登的一篇研究报告显示，说1990年出生的美国人患结直肠癌的风险是1950年出生的人的2倍，患直肠癌的风险更是高出4倍。而根据华盛顿邮报2025年的一篇最新报道说，美国15到24岁的人群当中，大肠癌发病率上升了300%以上，已经促使美国癌症协会把常规筛查的建议年龄从原先的50岁提前到45岁。那么从数据和结论来看，确实听完之后都让我们每个人倍感压力。我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应对？怎么减少我们的健康风险？这时候就需要专业人士来进行解读。我们今天特别邀请亚美医师协会会员、肝胆肠胃科专科医生邱鹤博士，为大家详细解读其中的各种疑问。邱鹤医生是亚美医师协会会员，毕业于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获得医学博士与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先后在纽约长岛的霍夫斯特拉大学、唐纳德与芭芭拉扎克医学院完成内科住院医师培训，并在罗格斯新泽西医学院完成肠胃病学与肝病学的专科进修。邱医生持有美国肠胃病学与肝病学、肥胖医学及内科医学3项专业认证。邱医生您好。
你好
啊，节目一开始还想请您先给大家明确一个概念。我们看到这个报告中说到了直肠癌啊，也说到了大肠癌，这两者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从概念上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OK， 大肠癌它其实是一个统称啊，我们的大肠其实就是从那个盲肠，就是肠子最开头一直到你的肛门口前移这一段，这是我们所谓的大肠。那它其中又包括了盲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乙状结肠和最后的直肠。那直肠其实就是最后肛门口10厘米左右啊。那所以大肠癌其实是一个统称，但它主要癌病变发生的位置来决定它最后这个称呼啊。所以我们所谓的结肠癌，它可以是从盲肠一直到乙状结肠。那最后如果它的癌是发生在直肠这一段，我们就统称它为直肠癌。
就是用我们通俗的老百姓的概念，可以把它简化为就是整体和局部的关系，是吧？
对，
明白。刚才我们也说了这个数据，我相信作为普通人来说，听到数据之后都会感觉到有压力。您作为一线的医生，您是不是感觉到近年来，大肠癌在年轻人中发病率是不是也和这个调查、这个调研报告趋势能够印证呢？就实际情况，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对，其实这个趋势啊，我们作为一线临床医生是非常有感触的啊。当时我们在学医的时候，其实一直认为大肠癌是50岁以上的人群才更需要关注的病啊，所以筛查标准从那个时候可能几年或者十几年前他们就认定为是50岁，但其实现在这个规律正在慢慢被打破。近是十几年来，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有被确诊为大肠癌。那我们从临床，包括我的临床经验来看，我们也经常啊，就是可能会见到30多岁或者40岁出头的病人可能被确诊为肠癌。所以其实我们需要更注意的去关心这些病人，因为可能他们初期是并没有什么任何症状的，但是可能去做一个肠镜的时候就已经发现有这种肠癌的这种。所以我们其实临床上是有发现这种大肠癌是越来越年轻化的，
这样一个趋势。您刚才谈到了在临床的诊疗的过程中见到了更多的相对年轻的患者哈，那根据您的观察，就是他们的发病特点和综合的病情，如果跟过去 医生们熟悉的老年患者相比的话有什么不同？他们是不是因为自己就是处在一种，至少自己感觉是处在一种年轻力壮的状态，而更容易被误诊或者说延误自己的病情呢？
其实年轻人跟老年的患者在大肠癌的表现是有一些挺明显的差异的。首先，年轻人的肿瘤可能往往会更凶一些。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肿瘤可能在短时间内长得会比较快，恶性程度也相对高。大多数的年轻人其实他们是没有家族史的，也没有典型的这个高危的背景。换句话说，很多年轻人发病的时候可能是毫无心理准备的，他们自己本身也不会觉得会是癌症，所以可能在早期的时候更容易忽视那些症状。从治疗方面来说呢，年轻人他们的治疗耐受度是更好的他们身体恢复能力强，接受化疗啊、靶向治疗或者免疫治疗的副作用相对来少，他们的恢复时间也比较快。但同时呢，年轻人面对的问题可能也更复杂，因为他们可能正处于这个人生的关键期，他们可能需要成家啊，要生育啊，要工作，还要需要还房贷，所以一旦确诊啊，不光是他们的身体，可能心理上面也会面临巨大的压力。所以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其实不光是要考虑到年轻人的治疗方面的这个问题，还要考虑到他们的，比如说关心他们的之后可能影响到的生育功能，可能对他们以后医疗费用啊，包括心理支持、康复指导，然后这些都可能是需要我们同时注意的问题。
您刚才谈到一个特点，我相信大家都会注意到，因为我们过去在节目中也关注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病啊，也有一些恶性肿瘤。但是这个特点，您谈到的就是发生在年轻人身上的这个大肠癌，它的症状表现或者凶险程度强于老年人，这个特点就是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还比较少听到的。这个原因您能稍微解释一下吗？为什么
年轻人很多时候，因为他们可能年轻人并不认为自己这么年轻可能会得癌症，所以他们往往发现的时候是中晚期，等到他们确诊的时候，相对老年人来说可能是已经是比较严重的这个症状。因为其实你在老年人他们到了一定年纪的时候，家庭医生会建议他们去做定期的肠镜筛查嘛，所以我们在做定期肠镜筛查的时候可能会帮忙筛除掉一些或者切除掉一些息肉，然后预防他们变成肠癌，所以他们可能大部分都能在初期的时候就能被发现。那年轻人这方面的问题，他们可能没有感觉需要做肠镜，所以发现的时候都是中晚期，所以以这个来理解这个病更凶猛。
明白，
并不是说他们可能癌症的种类更可怕。
明白，就是作为年轻人来说可能不太意识到自己会有这方面的问题，往往是病程发展到相当程度之后啊，可能出现了更严重的症状来求医才会发现。这也就是再一次印证您前面说的需要把这个筛查的年龄进一步往前提啊。那么有关大肠癌的主要成因，我相信很多朋友即便不是搞医学的，但是我们都看到很多的科普方面的报道啊，知识的这些文章，有些朋友也有自己的理解，比如说我们也听过什么吃太多红肉不好啊，什么长期便秘不好啊，甚至说提示一下大家要多喝水，还有什么上班久坐不好。如果想请您给大家权威的解释一下，请您从饮食、遗传、肠道的炎症、情绪压力等等各方面有可能跟这种病有联系的各种因素，咱们要进行一个排序的话，您觉得高风险因素有哪些？那么其中又有哪些因素对于年轻的患者影响是最大的？
其实大肠癌的发生不仅仅是遗传的因素，它还有更大程度跟我们可能生活习惯或者饮食方面环境因素是有息息相关的。那总体来说的话有三大类啊，首先就是这个遗传的因素，就是我们所谓的带基因的风险啊。那这种因素呢，比如说如果家人有一级亲属啊，比如说父母兄弟姐妹在50岁之前有得过大肠癌的话，那你得这个肠癌的概率就会比正常的病人可能会翻个几倍。那还有一些比较非常少见的一些基因病啊，它是一种遗传性的这个肿瘤综合症啊，这种是非常少见的。那这一类人他们可能从年轻的时候就非常容易得这个长着非常多的息肉甚至是肠癌。那这一类的病人的话，他们的肠镜的年纪其实是要比正常人要更早的。那第二类的话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生活方式相关的因素，这也可能是对普通大众最重要也最可控的那部分的因素。那像你之前说的饮食方面，比如说高油脂高蛋白低纤维的饮食长期吃比如说红肉啊 牛肉、羊肉或者猪肉，或者经常吃一些加工类的这种肉，香肠啊、腊肉，这些是会有明显增加这个肠癌的风险。缺乏运动，久坐不动啊，尤其是上班族啊，或者经常宅在家的这些人，肠道蠕动整体的话会是比正常人慢的，所以他们可能也会增加这个致癌物长期停留在肠道的这个风险。肥胖跟胰岛素抵抗，其实以前也有研究表明啊，如果肥胖的病人啊，他们可能得肠癌的风险是比正常的病人可能高过2到3倍以上。长期吸烟或者饮酒的病人，因为毕竟吸烟这些都是属于一级致癌物，肯定也会增加这个肠癌的风险。然后最后就是可能如果平时精神压力过大，熬夜或者长期便秘，虽然说这一类型的因果关系还没有被完全证实，但它肯定多多少少都会影响我们肠道的健康。所以其实这一类因素也是要考虑。那第三类的因素就是我们所谓的微生物与环境暴露啊，这是近几年研究比较火的一个方向啊。最近有一个研究发现，某一种的肠道细菌从儿童时期就开始默默地破坏你肠道的 DNA， 那可能长期下来等到30-40岁的时候就有可能导致胃肠癌。当然这一类的研究可能需要更多之后的研究去证实这个发现啊。
微生物这个研究是最近刚刚提出的一种发现和理论是吗？
是
啊，那也就还谈不上什么我们去做什么检测呀，要排除、要治理、要整顿这个微生物环境。
对，目前没有一个实验室抽血或者是大便检查是可以查出这些微生物这个不协调的。对，
明白。那我再追问其中一个，作为这个医生来说，推荐大家多吃高纤维类的食物的话，那也就是希望能够促进胃肠蠕动，尽快的让这些食物在消化的过程中赶紧出去，是吧？
对，纤维吃的多可以有助你排便。
明白。我们看到一些报道，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分析都谈到，据说啊，这个大肠癌很多患者早期是没有典型症状的，这个是为什么？是因为我们肠道，有可能是像过去我们做节目，像肝脏一样，它对于疼痛的感知度是比较弱，还是怎么回事？这种病就是我们刚谈到的，无论大肠癌也好，还是它局部的各种癌症也好，有哪些容易被我们平常忽视的信号呢？
一些容易被忽视的早期症状啊，包括比如说排便习惯改变，可能你平时经常会每天拉1到2次的便，然后突然说发现可能2-3天不排一次，或者说发现你的排便的次数突然增加，或者如果发现大便形状改变，比如说大便变得非常非常的细，或者如果发现大便带有粘液，或者比如说颜色变深啊，这些多多少少可能有一些是饮食方面的原因，但其实也不容忽视的。如果病人平时会有一些腹胀的感觉啊，如果腹部不适或者隐隐作痛啊，特别是如果这种症状持续的时间比较久的话，那就要担心会不会是肠癌的问题。慢性疲劳或者乏力也是一个可能的症状，因为如果肠道里面长了一个癌或者肿瘤，它有可能是会慢慢出血，导致你有可能会贫血的。那慢性疲劳或者乏力有可能是贫血的一个表现的症状，所以这些是一些容易早期被忽视的一些症状。
是，这个其实是我长久以来一直盼望能够遇到一个肝胆肠胃科的医生进一步追问的一个问题。我看到也有很多提示，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谈到的大便的性状的改变、疲劳，还有其他的一些症状。当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症状来看您看其他的医生的时候，有没有一个大致的估计，比如说已经是什么阶段了，是早期还是中期，它才会有明显的我们前面说到的这些症状的变化？
如果只是单纯的大便改变的话，它不一定代表就是一定是有癌，但是假如你肠道里面比如说长了一个很大的息肉，它是有可能导致你发生这个大便的改变的，但是一些大的息肉它不一定会有癌的这个病变，所以也没有办法完全因为你这个大便形状改变了来判断你这个到底是初期还是晚期的症状。但是如果一旦有这些症状的话，还是要建议尽早看医生。
这下我们听明白了，就是您刚才谈到就是大便性状的改变，可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如说大便带血哈这种。那么我们也想到更普遍的，或者说面对更多普通患者的一种筛查，过去大家经历过的，比如说大便的潜血的检查，就是化验，或者是直肠的手指的那个指检啊。那么这些检查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找到一些问题呢？
大便检查分很多种，有一些大便检查就只是单纯的看血，然后它可以表示你可能肠胃 任何地方出血，不一定只是肠道，如果你胃出血的话，那个大便检查也有可能是阳性的。那有一些大便检查是比较有针对性的，比如说去检查你大便里面的有没有癌症的 DNA 啊，这些检查，这些检查是相对来说对这个肠癌的筛查是比较准确的。但是所有的检查啊，包括指检其实是非常不准确的，除非你有一个肿瘤长在你的肛门口这一块，但其实指检其实没有办法给你更多的资讯啊。所以其实所有的检查加起来都没有做肠镜来的更直观，因为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肠道可以去做一些干预。
这个也是我一直好奇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指检呢，其实实事求是的讲，经历过的人都觉得很难受，每次难受之后都在想它到底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就像刚才您谈到的一样，如果说指检真的已经发现有问题，那可能也是比较严重的问题了。
是
啊，那如果这样来说的话，更有效的方法就是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肠镜的检查。那么刚才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包括在这个进行当中，您也多次提到，现在推荐的方法是，即便是没有明显的症状，也建议45岁以上的人群做大肠镜的这种筛查。这种检查特殊在什么地方？我们自己想象肯定是更直观。那么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它有怎样的优势？它在早期发现大肠癌的过程中能起到多大的作用？作为普通患者来说，希望它能够达到100%，或者说能够达到多大的概率的作用？
说大肠镜的话，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这个肠癌是怎么来的啊。大部分的肠癌都是从息肉慢慢演变过来的，刚开始它可能肠道的这个黏膜发生了一些病变，慢慢开始长成了一个息肉，息肉转成为腺瘤，然后腺瘤之后才有可能会转变为癌。那从一个息肉转为癌差不多要需要5到10年的时间。我们了解了这个肠癌的历史的话，我们再来看这个大肠镜为什么重要。首先大肠镜一，它是非常直观的，可以看到你整个肠道，可以看到你肠道的健康程度。做肠镜的时候，如果发现了一些息肉，我们做的时候都是会帮它切掉的。所以肠镜不单单只是预防，我们是也可以同时做干预的。在做肠镜的时候，切息肉其实是最有效预防这个肠癌的发生的。
切息肉这个事情我过去也听说过，我的有一些朋友在做肠镜的过程中啊，这个醒来之后医生说啊，有几个息肉帮你切掉了，要去做进一步的检查。当时我们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哎，这个肠子在身体内部，它又接触的是我们经过消化的这一部分的物质，如果剪掉切掉之后，它势必产生一个伤口，不会造成内部的感染吗？
做肠镜因为它是属于一个小手术，做完肠镜之后的并发症肯定是有的啊，比较常见就是出血啊、感染啊，或者肠道穿孔啊，但是这些风险其实是非常非常低的啊。像你所说的这个感染，那风险肯定是有，但是只要病人没有非常这个严重的免疫力低下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切完的息肉这个伤口经过几天时间是会慢慢愈合的。当然感染风险是有，但风险是非常非常低的。
但是呢，我也听到很多朋友，可以说包括我自己吧，在做大肠镜检查之前都会需要一段时间进行心理建设啊。有很多朋友有各种各样的担心啊，可能还有一些朋友因为知识的原因他会有一些误解。您接触的患者当中，一般他们来之前咨询之前都担心什么？您怎么消除这些担心，化解这些误解？
比较常见的几个担心啊，首先一，病人可能会说啊，那做肠镜会不会痛呢？那我想说，我们美国这边的肠镜全程是打麻药的，其实全程是个无痛的肠镜，所以我们会先跟病人说啊，这个是全程是不会有任何疼痛感，所以这个顾虑他们是可以打消的。然后另外可能有些病人他们可能认为啊，做肠镜的这个术前准备是很麻烦的，可能需要节食，可能需要喝这个洗肠水，那可能有些病人会认为喝这些泻药洗肠水特别难受。其实目前呢，市面上有很多不同种类的洗肠水，也有很多不同口味的，我们可以根据病人的喜好来去调节，找到一款让他满意的洗肠水。就是术前另外一个准备就是需要可能喝些粥啊、汤啊这些东西，那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所有病人做肠镜做前都需要准备的。那我们可能会尽量让病人不要那么难受，可能让他们可以少吃多餐，就尽量不要容易饿肚子。
我觉得邱医生解释的已经是非常周到了。 我第一次听说就是术前准备的这个洗肠水还有不同的口味啊，这个真的已经是为大家考虑的尽量的周到了啊。因为很多年前，大概5-6年前吧，我也陪另外一位朋友在中国的医院去接受过肠镜的检查，当时喝的那个东西还是比较难受的啊，现在居然演变出这么多非常考虑大家感受的，那已经可以说最大程度的消除大家的担心了。您刚才也谈到了肠镜检查的优势、肠镜检查的过程，以及肠镜检查的过程中还能够帮大家进行取样、进行息肉的切除啊，以便进一步的确定这个息肉的性质。如果万一不幸被确诊为大肠癌的话，现代的这个治疗方式有哪些？预后的效果会怎么样？
其实目前大肠癌是所有癌症中治疗手段相对成熟的、预后相对效果较好的一种癌症啊，所以如果能早期发现的话，很多人的肠癌是可以完全治愈的。那目前包括几种治疗方法，首先就是手术切除。那大多数的早中期的这个肠癌啊，第一步通常就是把癌症包括周边的组织一起切除，通常是通过微创腹腔的这种手术方法。那它的好处是恢复快，伤口也小。如果是直肠癌，就是靠近肛门口的这些癌症的话，那可能就要考虑需不需要保肛门，那可能在术前需要做一些放疗来达到缩癌症的这个效果，然后再去做手术。那如果你的肠癌已经是中期啊或者以上的话，有可能在做手术之前啊，或者说如果病人不适合做手术，因为身体的某些原因而不适合做手术的话，那就要考虑做一些化疗的治疗方法。还有一个就是放疗，那放疗比较常见的需要做的病人就是我刚刚说的这个，可能如果长在这个直肠这一块啊。那目前呢还有其他更新的一些治疗方法，那这些是比较偏向于晚期的病人啊，比如说靶向治疗或者免疫性的治疗，可以有效的针对某一种的基因突变啊引起的这个肠癌来去做这个治疗，整体的这个术后的生存率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高，但是整体跟以前对比的话也是有大大的提高。
我再追问一下，我想了一下，我接下来要追问的这个问题可能不严谨或者说不科学，但是肯定是大家非常想知道的。这个对于邱医生来说是一个考验，用专业的知识来回答我们不太严谨的问题，就是大家最关心，从您的这个从医的经历来说，到底提前发现及时治疗对于预后会产生多大的影响？
及时发现跟提早治疗肯定对术后是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初期的癌它的治愈率如果只是单纯做手术的话，它这个治愈率是90%的，但如果你一直拖啊，可能拖个1-2年几个月都有可能，它是有可能发生转移的。但你一旦如果到了转移的这个中期或者晚期的话，到时候可能就不适合做手术。这些放疗或者免疫治疗药本身是有很大的副作用，它整体也是会降低你的这个生活质量的。做完以后它的效果到底之后能不能让你再去接受手术，这个也是不好说的。所以其实早期治疗和干预是最有效的。
我再多问一句，关于45岁，就是医生推荐45岁以上就要去做大肠镜检查这个问题，我模糊中记得好像在美国的医保体系中，45岁开始做大肠镜检查是包在保险里的是吧？
是，保险是可以让你第一次做肠镜常规检查是全包的。
而且我印象中大肠镜检查也不用经常做是吧？如果第一次检查没事，比如说有个息肉啊，都给它切下来了，一检查性质也没问题，不用什么2-3年做一次。
跟踪的肠镜就是接下来的肠镜，是要看你上一次肠镜的这个结果来决定的。首先要看你息肉的数量、息肉的尺寸和息肉的种类来决定。那一般情况下啊，如果没有息肉，非常干净的话，是10年做一次。目前美国的这个就是预防癌症协会，包括肠胃科这个协会也是认定是10年做一次。那如果一旦有发现这种癌病变风险的息肉的话，那你的这个做肠镜的时间间隔可能就要缩短到3-5年。
在您看来，就是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因素，您也做了排序，然后对于预防大肠癌关系是非常密切的。我看到有一些说法说，所谓的现代生活习惯和饮食的工业化程度太高，已经让咱们从远古来的相对进化比较慢的肠胃已经很不适应了啊，所以才会有这么高发的肠胃问题。我不知道在这方面，在饮食方面您怎么看？在饮食方面，在 我们加工食物的方式，你有哪些建议送给听众？
那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有大概说了一下，就是哪些是高风险的因素。那其实我们从生活上也要有一个非常
平衡
均衡的这个饮食啊。首先当然是建议多吃高纤维的食物，比如说绿色蔬菜、豆类啊、谷类、水果，这些是可以增加肠道蠕动啊，稀释这个致癌物。然后要限制红肉和加工肉类的这个摄入，比如说香肠啊、腊肉、培根这些东西啊。然后尽量少吃一些高脂、高糖、高盐的重口味的食品，这些不仅会伤肠道，还容易引起肥胖啊，胰岛素抵抗会引起你其他身体的这些问题。然后要多喝水，尽量少喝一些含糖的饮料，还有当然就少抽烟、少喝酒。
刚才您谈到的这些生活习惯或者饮食习惯的改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涉及到我们华人饮食文化的。那么在这方面呢，大家也要改变这些年来或者说祖祖辈辈留下的饮食的习惯。关于烟酒的问题，我们在关注肺部健康的时候会特别谈到要戒烟啊，都不是控烟的问题，要戒烟。在谈到肝脏保护的时候会谈到戒酒。肠道呢，我们可以想象到它跟酒的密切关系是好理解的。那为什么抽烟还会对大肠癌、对于消化器官有这样的影响？
抽烟它其实不仅仅是会影响到你这个肺啊，因为你烟这个东西吸进去了以后，它是会在你全身循环的，所以它不只是影响肺，它会影响你全身的各个器官，所以烟是可以导致任何癌症的一种致癌物，所以其实抽烟对肠道也是非常有影响的。
好的，最后想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听过节目之后可能还会有进一步的问题，或者有更多的患者想向您请教，怎么跟您联系，怎么预约您的这个诊疗。
我们的诊所是仁康综合医疗中心啊，我们的地址是13633-37街7楼法拉盛，电话是718-321-3262，欢迎大家预约。
好的，非常感谢邱鹤博士精彩的讲解。针对大肠癌年轻化的趋势，我们所有人确实都应该抱有足够的警惕。就像医生刚才介绍的一样，这是我们能够早发现早干预的一种疾病，而且不只是筛查和治疗，良好的生活方式更加重要。那么加在一起才是我们守护肠道健康的关键。我们祝愿每一位朋友健康平安，再次感谢邱医生，谢谢大家，再见。
谢谢。
郑重声明，纽约健康365节目采访内容是由纽约州执照医师义务提供的医疗健康资讯，仅供参考与公众教育用途，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仅代表受访嘉宾个人意见，不代表本机构立场。您有任何个人的医疗问题，请与您的家庭医生联系。